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求是》在5月16号出版的最新一期杂志中，大幅刊登了署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标题是"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习近平2012年就任以来到2021年3月。他前往对中共建党直至建政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地点考察时讲话的一个节录。那么，在中共即将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求是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又透露出哪些玄机？这对于习近平在明年中共20大后继续执政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时事大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先生，欢迎高律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桑律师好。
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香港律师、时评人桑普律师，欢迎桑普律师。
主持人好，高律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来请高律师啊，高律师就是这个《求是》杂志啊刊登的这篇署名习近平的文章呢。其实就是说，是把这个中共18大，习近平就任以来，他前往对中共建党和建政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些地点，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纪念地考察时讲话的一个这些讲话的一个摘录，那传到了一起。那您认为，就是说《求是》杂志呢发表这样一篇拼凑出来的文章啊，最后再署上习近平的名字，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那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中共所谓共产党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去走访，包括井冈山呐、延安呐、西柏坡啊，甚至到我们看到最近他到这个湘江共产党湘江血战的那个地方去，也去采访去那个地方共产党死得很惨的地方。当然，在时至今年这个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测到，中共一定是会这个开足他的这个宣传机器，来宣传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丰功伟绩。那这样的一个考察和这样一个求是，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也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要坚持共产主义，坚持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和他的所有的这个基本的理论。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不仅仅是习近平自己到各区去演讲视察考察，要求保持共产党的江山，他而且动员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包括共青团到这个革命纪念馆，到过这些地方去考察去学习去，所以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他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好，谢谢高律师啊，桑普律师，就是您怎么来解读，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这个所谓要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这种说法呢？另外就是说这个江山呢，就是其实是中国皇帝的一种说法，这是不是把中共建立的政权和中国这个历代历史上的这些王朝就在划等号呢？
我觉得重点是那个"江山"这两个字。古语啊，说江山，或者毛泽东诗词讲江山，都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啊。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或者说，你看《三国志》讲割据江山，那个拓土万里；白话亭讲定江山，暗社稷；或者说唐说的打江山，坐江山，都讲的是一个皇帝、一个皇族拥有的附属物。好，这个地方就等于说，他把"江山"这个词拿下来，这个地方是完全是违背哈他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想法的。因为很简单，最后是没有国家的，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梦想嘛，对不对？那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是画地为王，不只是占山为王，当山大王，而是画地为王，当江山王啊。那这一种想法来讲，就把中共的政权看入到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专政的王朝，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他的独裁的程度、集权的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的几代的王朝。各个王朝都有王纲，但他们每一个王纲都要去守的。但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怕的，天不怕， 地不怕，与天斗，其乐无穷。所以你看得到这个红色江山基本上就共产党的一个痉挛。那如果这样子来看，习近平是倒退到一个毛泽东时期的一个升级版，因为在毛泽东时期没有这么多现代的科技，没有这么多的那个小眼睛小耳朵，那现在所有的通讯科技可以这样子，可以做精致的集权主义。那精致集权主义当然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那红色江山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呢，是可以说主奴的关系。那有很多人甘愿为奴，那我没办法说了。但是我很肯定是有一部分的民众希望说脱离这个江山的管辖，享有民主自由的空气，那这一些就跟政权处于对立的关系。那这种对立关系现在慢慢的滋长，而这个滋长的速度随着经济的一个衰退会慢慢增加。所以我看以江山来看待人，就把人不看成是人，人本身不是一个目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去实现独裁者统治者本身的野心跟图谋。这种想法正是现在中共一党独裁的癌症的重心啊，希望大家能注意。
嗯，好，谢谢桑普律师。就是还想接着请教您啊，就是关于这个江山的说法，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也是频频的用江山这个词，可是就是在不久之前他在这个党史这个教育这个一个这个讲话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这个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呢，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就他把这个江山跟人民又画上等号了。可是之前在这次这个求是的文章中呢，又说要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就是这种感觉上很矛盾，或者是感觉有点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这种说法，就是说一会儿说要把红色江山传下去，一会儿又说江山又是人民，这种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要把红色江山传下去，这个江山是党的统治权，党的集权。那同时也要说红色江山就是人民，这个地方当然是自相矛盾的。那很简单，人民不满意你的时候，是否可以不要你来推我吗？他永远都说我永远为人民，人民永远服从于我，忠于我，甚至把宪法的第一条修成是中国共产党就永远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可见他根本不把人民看成是服务的对象，也不是为人民服务，他基本上要人民永远的为他服务，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本质。那如果说大家听他花言巧语，那不看看中共这么多年来的历史就非常差了。那很多人说哎，人民都有饭吃，都比以前过得好，但是你知道说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也可以过得很好的，但却没有自由，却没有责任，却没有荣誉，却没有尊严。那中国人是不是要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抉择。
好，谢谢桑普律师。高律师，就是您怎么来看，就是说这种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江山，刚才桑普律师也有一个阐述，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江山啊，一会儿习近平说要传下去，一会儿又说呢江山就是人民。那他对于就是这个江山的说法，红色江山这种说法，大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种看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习本人呢，习近平本人他是一个红二代出身啊，那这是不是意味就是说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说他会把班交给红三代、红四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其实人民这个共产党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啊，这个本来中国叫Republic of China， 后来加了个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实际上他们是盗用人民这个词而已，这是他们的一个宣传伎俩。至于说这个红二代，这个作为共产党来说，作为习近平本身来说，他们是非常不信任他这个政权传给其他的这个由其他人来掌握的，所以一定是红二代，而且这个红二代还是非常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是非常非常嫡系的。比方说 像薄一波或者是习仲勋、邓小平、陈毅这样的孩子，他们才叫红二代。像我们所说的其他的沾的，比如部长级的还算不上，这个一定是部长级更上的。像王岐山作为女性来说还谈不上红二代，所以这些人都不在他们的信任之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一定是，如果他要传下去的话，他一定是传给红三代。这个红三代怎么定义呢？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但一定是非常非常这个信任的。那说到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来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个发展，政治格局怎么变化，那会不会出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那这个问题从40年前我反对共产党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那到西方来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观察了很多很多中国的变局变革，甚至讨论这个不管是和平理性或者是变革的方式，那我仍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如果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统治中国，那是不可能有民主法治的，这是一个铁律。那共产党只有下台，中国才能有民主自由和法治。所以这一点，只要在共产党在内，不管他怎么变怎么改革，都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和法治。
好，谢谢高律师。桑普律师，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就是他多次强调要这个永保红色，确保红色江山稳固。那您认为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来强调这个所谓红色，永保红色？那他是不是意识到啊，就是共产党的长期统治是已经受到了某种形式或者某种意义的这种威胁，所以他才不断的强调要保持红色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肯定的。大家看看新华社发的这篇文章，他在第19段里面就讲说，在2019年5月的时候，习近平讲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挑战、重大的风险、重大的阻力、重大的矛盾的艰巨考验。那这个说法来讲是非常讲的白了，他就是认为长期统治受到了某种威胁。那这个威胁是讲什么呢？就很简单嘛，从2019年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到那个看2020年台湾的选举，也不是投给那个中共所喜欢的候选人等等，你都看得到这一些系列事情已经开始在边陲地带开始出现背反，加上这些东西会辐射得到整个国家的民意，那他也怕民变会四起，那加上你看得到疫情，还有那个美中的贸易战，导致说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出口外贸非常差，那这个以出口为引擎的中国经济没有办法再延烧下去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很多人就闷烧的状态，就是很多的通货膨胀闷着不讲，工人的失业闷着不讲，老龄化的问题闷着不讲，结果呢是整个地方等待一个时间来炸开锅。那这个情况会随着美国跟欧洲继续围堵中国，这个情况只会越演越烈。看得到美国对华为、中兴甚至是字节跳动都没有松绑的一个嫌疑，而且继续有关的制裁。那这个看得到天下为中、天下为共的整个局势都已经铺开了，这个情况他还能不担心吗？那大家知道刚才讲到20大明年就召开了，他现在怕得要命，会不会说三年霸永续永霸天下，就看未来的情况。所以现在呢很多人要支开，大家看得到很多的痕迹，他希望永远保护自己的江山，对刘鹤的态度、对胡春华的态度等等等等，都是拉一派打一派，各种东西你都看得到，威胁始终存在，长期统治不能存续，所以他不断鼓动的是大家加强红色教育，穷的慌的只剩下只空喊革命理想高于天，什么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那个动摇我们的信仰，甚至说死到阴间不反水， 保护共产党万万年。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像清末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当时所说的那番话一样，到了强弩之末，当然他的反抗力、他的蛮力会很大。所以现在看得到，他现在正在受到很大的考验。这个是在胡在那个邓小平、那个江泽民跟胡锦涛时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习近平要面对的内外交困的情况。但这个超稳定的结构，我觉得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溃而不崩。但是一旦崩的时候，会非常轰然一响，大家才会猛然醒悟。那我希望大家有这个预先的准备。
嗯，好，谢谢。看来就是桑普律师刚才用的这个闷烧的说法非常的形象。就是高律师，就是我也想听听您的这种看您的看法，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是这种就是要永保红色呀，那他是不是也就是真的是意识到了这个中共的长期统治，特别是现在就是一个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本人这种长期执政在面临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他才提出要这个确保红色江山要代代的相传。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官媒上呢，特别是这个就是开始在炒作所谓颜色革命的这种话题。比如说在上个星期啊，就是前两个星期这个成都49中有高二学生坠亡这个事件中呢，非常其实这一个非常这个本地一个 local 的一个话题，居然这个四川省公安厅这个网警啊，就发表这个微博发文，就说绝不允许颜色革命在这个中国在这个四川发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最近也在这个微信公号上呢发了一个文章，就是对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官网上推出一个2021年度一个公共外交小额赠款这个计划呀，是高度的敏感，说美国在中国招募所谓第五纵队，要警惕颜色革命。您感觉中国官方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不是正常？为什么他对颜色革命又开始炒作这个话题了呢？
其实颜色革命已经很多年了。我和我们一帮的朋友一直还在坚持在每周六在纽约时代广场这个做茉莉花的这个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六都会有，中国民主党一直在做。那其实共产党害怕这个他的颜色革命，害怕他的政权发生变化，那他忌讳的表面上说的是害怕美国或者西方的第五纵队。那其实就我在西方生活，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呢，我觉得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这些影响共产党执政的这一方面做的东西还远远不够，并不多。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并不是说害怕中国真正人民起来革命，恐怕他这方面有些担心，恐怕但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担心的，恐怕还是担心他共产党内部官员对他的这个反抗，另外的一股势力对他的反抗。为什么？那我们就要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更害怕自己内部的势力？因为我们从共产党这个起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那他从打土豪、斗地主，这个杀了那么多中国社会的精英，就是要按照马克思的主义，要把私有制给消灭掉。那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那反过来了，实际上是允许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而今天中国最有钱、最大的资本家、资本主义，正是这些红色集团、红二代，他们是中国最大的土豪、最富裕的人。那习近平要想再去打土豪，再去恢复共产主义的这个传统思想，要搞红色革命，那他首先面对的是这帮人的这个他们的利益，是否要把他们打下去？所以他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反抗，所以他害怕的颜色革命，更多的可能是害怕共产党内部自己官僚系统的这个反抗、反对声音和美国或西方这些势力的联系起来，再加上人民群众一起造成一种势力，这是他一直严防的。那我认为他害怕颜色革命，那这是他的最终的一个出发点。
嗯，好， 好，谢谢高律师的分析，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还是害怕内部的共产党另外一派啊，就是可能是精英阶层另外的分裂啊，产生的这样一种反应。桑律师，就是习近平所说啊，说他说这个要红色基因传下去，传承下去，要求呢利用这些革命圣地呢对年轻人进行红色教育，传承这个红色基因。就这样，这种做法，您认为就是说，比如说拉着这些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去这些地方，这些革命地点呢，去学习，去观摩，这样的一种做法，这种一种操作的形式，就能确保红色基因就传下去了吗？
我觉得他现在顶多是用谎言跟那一种威吓来逼人家就范。那当然有若干的人真的是幸福的，看到很多小粉红啊，都是心悦诚服的。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但是也不能否定的是，很多人都是做嘴皮功夫，都是说你说一套我做一套。大家知道说他讲的那些东西都是老年人的事情，那些年轻人没有出生面对的事情，这个是跟他们的距离感太大了。从富平、西白坡、那个延安啊、锦江、井冈山、桂林、泉州县、沂蒙、古田、肇金啊、金寨、香山、上海的党一大的会址、嘉兴、南湖的红船、淮海战役、重庆、吉林、湖南、贵州、福建，他们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跟他的爸爸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想想看，讲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就好像讲一个神话故事一样，这个神话故事一样，只要翻墙到外面一戳即破，什么军史馆啊、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讲什么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烈士的故事，通通都一戳即破。因为这些都是笑话、谎言、神话故事杜撰出来的东西嘛，九成九都是杜撰，剩下对的可能只是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地名而已，其他讲的东西都是假的。因为共产党起家就是当年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卵翼的一个傀儡所做的东西，就是烧杀抢掠，到处的这样子破坏人家的家庭。所以你看，如果大家能够看懂了，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假话，轻则行礼如仪，你说的我就说一遍，低级红高级黑蒙过去就算，不好意思的就到外面去放言高论。你看前前后后有多少的学生跑到自由空气下，他们都愿意去讲多一些话，但当然他们的家人在中国也受到很多的险境，大家清楚。所以这些谎言不能够永远保下去的。因为很清楚的一点，林肯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可以骗所有，暂时骗所有人，也可以永久的骗一部分的人，但从来不可能永久的骗所有的人。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这个正是现在中共面对的一个两难的情况。所以这个红色基因当然能传一部分，不能传一部分，但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必定会灰灰烟灭。
好，谢谢桑普律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一直强调要树立所谓正确的这个党史观啊，就是说必须要信共产党讲的这套历史，不能信其他的。高律师，就是说7月1号这个中共就将迎来这个建党100周年呢，那明年是中共的20大，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将开启他第三个任期。那么《求是》杂志的这篇文章啊，就是强调这个红色江山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您认为对于这个习近平的长期执政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正如我在其他的媒体我也谈论过，我当然同意现在习近平在中国缩操的这种唯他独尊的这种局面，领袖地位是似乎所有的官员都在拍他的马屁，围着他来中心的转。但是中国的政权，共产党这个政权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不相信一个领导人，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一个基础的领导人，他可以说毫无忌惮的继续再连任三任，毫无问题没有发生，我不相信。我们当时看到赫鲁晓夫也是非常权力定于一尊，但是一夜之间就下去了。那所以华国锋也是那个时候所有的权力都在他手中，很快也就被下去了。 那何况习近平今天我们曾经分析过，当然我们也展开来说就很多了啊，曾经分析过他得罪的人，他的社会或共产党内部的民意基础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这个他的权力的基础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固的，他靠的就是一个反腐，用打压这个政敌这样的一个反腐的名义来打压政敌这样一个方式，那用这个东西来展示压住了一部分人。那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这一篇文章，当然这个共产党经常发表文章，我不能说这一篇求是发表文章对他的红色政绩这个对他的第三任就会千秋万代，一篇文章就可以定他的江山，我不认为这样认为，因为这种文章很多了。那他如果要下去，那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生，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这篇文章当然在缩操他的这个领袖地位里面，就像其他的文章千千篇篇文章发表的一样，这个对他想要继续明年的第三这个执政肯定有一些帮助。但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他这个第三任，或者他即使继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谢谢高律师。桑普律师，就是习近平啊希望中共这个红色江山能够千秋万代，他说要世代传下去，但我们知道啊，如果你用江山这个概念的话，这也就是中国有那么多的封建王朝啊，每个王朝都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但是最终呢每个王朝都是有始有终。那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和中共他如果想让自己的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话，您认为这做得到吗？
当然不可能有永恒的事情，除了上帝是永恒之外，人类所有东西都是有时限的，这个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时限，每一个政权都有时限，无论是多么的民主的那个政体都会有时限，只有始就有终，这个是肯定的事。那你说习近平跟中共会做得到吗？我觉得很难。刚刚我说过林肯的名言，可以再说一遍，一个人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久欺骗一部分人，但却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中共跟习近平能做到这个永保红色江山吗？历史都告诉你，共产政权是脆弱的，因为集权跟专制就是靠暴力跟谎言来去巩固，本来就很难。所以你看得到罗马尼亚啊，你看到那个苏联啊，你看到各个古巴等等政权都面临了变动，就算你看缅甸都经历了多少的政变。所以现在刚刚说到，我也同意民变的机会不大，政变的机会比较高，政变之后会不会有彩虹，会不会有明天，会不会有缤纷灿烂的前程，不在乎当权者是谁，而是人民的素质，更简单的是不是人民，是公民的素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重点。如果公民社会就是被习近平一刻的踩掉扼杀，任由他讲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跟两个回顾继续生消沉丧，结果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抵御。所以中国公民本身的觉醒，怎么样去尊重自己的自由，也要负自由伴随的责任，这是最重要的事。
好，谢谢桑普律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桑普律师和高光军律师参加节目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